住了两个星期的宿舍，秋慧每晚都靠吃东西骂陈月刚来解闷儿，体重暴增了2公斤。他本来个子小，这2公斤肉添到身上，体型立刻富态了。这天一下班，秋慧拎着要洗的大件衣物和床单被罩回到家中。秋萍开的门，见他大包小裹的，吓了一跳，脱口便问：“
哎，你不在家住啊？”
秋慧说：“
今晚在家住啊？”我说是你市里的家。嗨，那个寝室我们不想住了，太不方便了。我想把它租给考研的人。哎，现在一张床就能租20块钱，我那寝室可以放4张床呢。
秋慧面露得意之色，好像每月已有80块钱入袋。小屋现在是秋萍住着，已经占有的阵地，她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。
哦，那要是你们回来住，就这样吧。姐夫跟咱爸睡小屋，咱仨呢睡大屋。我现在吧神经衰弱，咱爸打呼噜，跟过火车似的。
听了秋萍的话，秋慧不高兴了。心想：
哼，你要是个儿子排挤我还说得过去，咱俩是平等的，有你住的地方，那就得有我住的地方。
秋慧从包里抱出一堆衣服，塞到洗衣机里按钮。为了超越洗衣机开动的声响，她高声道：
哎，我说，你怎么老弄跟林黛玉似的呀？也不看看自己生长在什么环境，专门感染富贵病了还。
秋萍知道什么话在等着他，不敢恋战，急忙关上小屋的门。他嘴拙，胆子小，遇到秋慧动怒，他立即缴械，然后由母亲替他出气。何玉兰一见到秋慧，还以为她怀孕了。
没，我可不想生个小萝卜头。
何玉兰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那个破宿舍跟监狱是一码事儿。
他添油加醋地把身处环境之恶劣描述了一番，希望借此打动母亲的恻隐之心。老姜爱女心切，急忙答应：
那你们就回来住吧。
这太明显是表错了，他被暗中踢了一脚。没有秋慧和陈月刚的日子，何玉兰觉得周围清爽不少，秋萍的情绪也明显好转。何玉兰有盘算，秋萍马上要读自费大专了，接下来就得开始找对象，真谈上了需要空间，所以她坚决要阻止他们两口子回家住。她急忙说：哎呦，监狱还把你住的，你看看这又白又胖，适应就好了。月刚不是说了，他那些同事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这有房就不错了，你看，总比住咱厂的那个什么母子宿舍宽敞吧？
秋慧听出母亲的意思，很不高兴，她问道：
你不是早许过愿，让我们结婚后住家里吗？还说以后帮着照看孩子呢。哎，我是说呀，那如果你们没房子，就住在娘家，那现在你们有房子呀。那叫房子嘛，能放张床就叫房子。我准备把寝室租出去。租多少钱啊？还没定，看人有几个吧。
秋慧留了一手。
多少钱也不能租啊，要是让学校知道了，以后就不给你们分房了。越艰苦你们越要住下去，这是必要的一步，得让月刚他们领导感到压力才好呢。
洗衣机轰隆隆地响着，秋慧的大脑也同涡轮似的高速运转着。面对拒绝，自己应该摆什么姿态呢？母亲的脸变得是够快的，他们往宿舍搬时，她还说住不习惯就回来，可才过十几天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全盘否定了。作为嫁出去的人，秋慧无法名正言顺地要求居留权，一腔怨气只好憋到肚子里。
窗外秋风呼啸，冬天马上到了。 秋慧觉得寒风预先刮到自己身上了。婆家不亲，娘家不爱，丈夫又穷又窝囊，难免又想到徐永林。如果当初不是母亲横拦竖挡的，他至少可以住在一个带厕所的房子里，享受正常人的自由与闲适，用不着蹲监狱，用不着与老鼠为伍，也用不着通勤。母亲把一切搞乱了套，后果却由他独自承担。
我不让你们回来啊，还有个主要的原因。
何玉兰人在屋里，话外音先传了过来，大概啊是刚想到这一点。
你们呐，要是长期住在我这儿，那人都变散了，天天晚上不是出去跳舞就是看电影，连书皮儿都不摸一下。月刚呢是本科毕业当大学老师，那点学历哪能够啊，人家可都是硕士博士的，不考研的话那将来评职称都有困难。秋慧，我看你还是陪你丈夫在宿舍里发奋苦读吧。
和小学没毕业的岳母相比，陈月刚追求知识或学历的劲头要小得多，事业上得过且过。为了让女婿考研，何玉兰恩威并施，甚至答应如果在他读研期间秋慧生了孩子，他就退休照看外孙或全额提供保姆费。弄得陈月刚几乎不好意思跟他见面。私下里他和秋慧说，你妈要求也太高了，我相信这硕士啊绝对满足不了她的胃口，以后啊肯定还得让我考博士啊博士后啊还有院士什么的，最后啊非得把我逼成个英年早逝不可。
在让陈月刚考研的问题上，秋慧和母亲的立场不太一致。陈月刚的懒散不上进没事业心让秋慧极度失望，她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容易知足的人，可现在她偏不要跟母亲站在同一阵线上。
妈，考研的问题还是让月刚自己拿主意吧，我不想给她太大的压力，现在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好好的享受生活，怎么舒心怎么过。
秋慧的口吻完全是贤妻良母似的，但她说话时眼前闪过的画面却是陈月刚在台灯下发奋苦读，一双玉手将一杯牛奶轻轻地放在桌上，那双玉手自然是她自己的。何玉兰大呼，
秋慧，你真是个大傻瓜，
月刚为了我众叛亲离，我不疼他谁疼他呀，他不愿意的事儿，我绝不逼他。
本是为了气母亲的，但秋慧说的真了，便有点动情。世界上真正疼他的人只剩下一个半了，一个是陈月刚，这半个自然是他的父亲老姜。何玉兰生气地说，
哎呀，他要老是个小助教，生个孩子那都养不起，我明天就开始吃避孕药。
秋慧大声地说，等全家人的目光都聚拢过来以后，她接着补充道，
我绝不能生个小龙头。
秋慧看得出来这句话给父母打击很大。何玉兰冲老姜和秋萍说，
你们看啊，我早就说过吧，陈月刚跟着他就是要倒霉的。
第二天中午，秋慧鬼使神差地请了半天假，坐公交车回市里了。他没回宿舍，直接去教学楼找卢琼。
卢琼和丈夫都是陈月刚的大学同学，三人一同留校，关系非常好。秋慧一向善于打点外围关系，自认识卢琼之后，两人就结成了死党，无话不谈。卢琼硕士已经毕业，她丈夫盛远东正在英国读博士，两人一直极力撺掇陈月刚考研。秋慧拖着卢琼到学院的考研班给陈月刚报了名。
当天晚上上课归来的陈月刚走进201时 还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。书桌上铺了一块新的亚麻台布，面包红肠放在小藤楼里，两瓶啤酒，还有一根没有点燃的蜡烛摇摇欲坠。
秋慧的脸笑成一朵花。搬进201后，她天天都是横眉立目，张嘴就骂人，冷不丁这样一笑挺瘆人的。
咦，媳妇儿，你这样我实在害怕。
去，我笑得不好看呐。
你骂人是正常的，这一笑还真有点反常。就像冬天打雷，这公鸡下蛋一样，违反自然常态呀。
那朵花更加灿烂了些。
你考研期间呀，我天天这样笑，
那我可就更害怕了。我真是不想考。
考字刚出口，陈月刚眼前刮来寒流，那朵花迅速凋零，他急忙改口：
我是为你复习，为你考，自己是死活不想考的。再说呢，还有3个月就考了。哎，你说我现在才复习来得及吗？
陈月刚曾给秋慧讲过，他其实是个最不喜欢读书的人，高一下半学期才开始发力，虽然考上了重点大学，但也累伤了，见到书就恶心。他发誓以后随遇而安，再好的前程也不去试了。
月刚，你能考上，虽然还有3个月吧，但别人的3个月要复习4科，而你呢，两门专业课不用管吧，那都教了好几年了，背也背下来了，你只需要复习外语和政治，所以呢，这就等于你还有6个月的时间。那些人白天要上班，那你呢，你不用坐班啊，去掉1周2节课的时间，这3个月那你比别人至少可以多出700个小时，这样你的复习时间就又比别人多出了1个月，那总共就是7个月了。还有，你报的是本校的研究生，只要沾边就能录取，这优势等于2个月吧，那这样你的3个月相当于别人的9个月了。
日历上明明还有3个月，他却能翻了3倍。陈月刚傻眼了，想不到还有这种不讲理的算法。秋慧，你不能光用加法算呢。
减法我也会算，你上半年不是参加了职称英语培训吗？有1个月吧，减去这1个月复习的东西，你又赚了1个月。
嘿，你这怎么加法减法都是我吃亏呀？
闭嘴，不要斤斤计较了。
秋慧厉声制止道。蜡烛还没等点就倒下了，他拿过一个小花盆，拔去里面种下就死去了的灯笼花烟，将蜡烛插进去。点着了，电灯再关掉，只有一小束烛光在陶制的花盆里盛开。
室内的气氛温暖起来，秋慧用牙齿咬开啤酒瓶盖递给陈月刚，自己又咬开另一只，他举起酒瓶。
月刚，今后呢，你分内的事儿就是考研，我分内的事儿就是伺候你。虽说吧是嫁鸡随鸡，但为了我将来的儿子，我要把你逼成一条龙。
秋慧吹瓶喝酒的架势，这姿态雄壮，和海藻样游动的烛光拧成一股刚柔并济的力量，压在陈月刚的心坎上。
从这个晚上开始，201寝室这个舞台突然变大变热闹了，让江秋慧找到了适合的角色。她置办了锅碗瓢盆等日用品，晚上陈月刚去上课，她就翻食谱琢磨为丈夫做什么宵夜，有时她还要帮着陈月刚复习，提问些政治题，弄到后半夜才睡。日子好像短了，没来得及感到寂寞，一天就过去了。他第一次体会到理想的动力是如此巨大，能让人眨眼间脱胎换骨。
秋慧的婚姻大事尘埃落定，何玉兰又开始忙活秋萍， 这一年转眼就要过去了，秋萍直奔22周岁了。何玉兰内心焦急，女孩子过了24周岁就是明日黄花，要是在这个临界点之前不找个好对象，那今后就只能期待奇迹出现了。虽然秋萍在个头上高出秋慧2厘米，但长相不如姐姐，也不够机灵活泼，倒是一副乖乖女形象，整天做发奋苦读状，使何玉兰产生错觉，不惜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二女儿培养成知识分子。这回锅肯定保住了。何玉兰心中后悔，早知这样还不如让秋萍初中毕业就去考幼师，起码接受些艺术训练，把气质熏陶一下，而且可以有个稳定的工作。现在秋萍是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长得又其貌不扬，气质平平，看来把女孩子按知识分子培养是有风险的，高考一旦落榜就等于全盘皆输。
秋萍上的是商学院分校，自费大专，不包分配，学校在市内，需要倒一次公车，秋萍就每天坐一次单位的通勤车，可直达学校。如果上电视大学，可有直达公车，学费也便宜好多。但何玉兰不同意，电视大学听上去就是杂牌军。
有一些日子，何玉兰发现秋萍总是回来得很晚，早过了通勤车的时间，她觉得不对劲儿，叫上老姜一起去通勤车站接，果然发现了情况。离得大老远，何玉兰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通往车站的路灯下面，大概是冷了，原地垫脚，来了车都不上。走近一看，他认出那个男孩是秋萍的高中同学。这叫什么来着？以前好像来过他家，现在参加工作了。秋萍从初中到高中都是普通学校，同学里考上正规大学的几乎没有。男孩也认出了他们，没打招呼，慌慌张张地朝别处走去。何玉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她拉着老姜没停，一直向前走，好像只是路过此地的样子。他们进了厂图书馆，这里有一面窗户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勤车站。老姜坐下来看报纸，何玉兰趴在窗玻璃上，向外张望着。
秋萍的地下恋情被何玉兰发现，秋萍会作何反应？何玉兰寻觅了好几位秋萍的相亲对象，但这几位都因为种种原因与秋萍都不合适。